看理想时刻，关乎过去，在意当下，也朝向未来。你好，欢迎收听本期的看理想时刻，我是看理想的编辑 DY， 很高兴和你在看理想时刻相遇。那今天的这期节目呢，是音频节目《人间西游》的两位编辑小马和林慧在世界读书日前夕采访张艺威老师的一期番外。张艺威老师也是看理想《人间西游》节目的主讲人，在这期访谈中，他们聊了读书，也聊了 AI。 那在正式分享这期内容之前，我也想聊聊我最近运用 AI 的一些经验、感受和思考。最近好像大家都在谈 AI 焦虑，比如说担心被替代，担心跟不上时代，担心自己的工作某天就消失了。我不知道正在听节目的你对 AI 有什么样的运用了解，又有什么样的感想。我自己最近说实话有一点 AI 上瘾，就一直在探索 AI 能帮我做什么。我后面在想啊，为什么我会这么上瘾，可能是因为我是一个日常就很难接受看见问题不去解决，以及有什么想法就想立刻去做的人。那 AI 的确在有些时刻，怎么说呢，给我这种文科生有一种赋能的感觉。特别是最近的 AI agent， 好像我在电脑里养了一个程序员，我还养了一个人生教练。我经常是脑子里想到任何的问题，不管是查一个知识，处理一次人际冲突，还是说理清一个关于自己的和生活中的困惑，第一反应就是去问他。他有的时候的确能启发我，但是我也慢慢发现，我好像越来越习惯于自动跳过了自己思考答案的过程。不过也有一个好处，就是其实你在 AI 上，你想要问到更准确的、更符合你情况的答案，你就非得把自己的状况描述清楚不可，就发生了什么事情，你是什么样的感受，你希望他从哪些方面给你一些解答。有时候我发现描述清楚了之后啊，就那个答案好像也没有那么重要了。所以我也在想说，有的时候是不是其实把我们困住的，其实是一个难以静下心来梳理自己的时间。当你以为 AI 可以解决你日常生活中的一些困扰的时候，AI 又倒逼着你必须思考表达清楚自己的问题。所以后来我也找到一种目前来看啊，我觉得比较合适的和 AI 协作的方式，就是让 AI 用苏格拉底式的提问，根据我的情况或者是我想达到的一个结果得到的某种答案来反问我一些问题，帮助我理清思路，而不是直接告诉我他的答案。因为很多时候他其实对全局并不了解，但是又非常想证明自己是有能力解答你的问题的，于是就会怎么说呢，胡乱编造，或者是自以为自己了解，然后给你一些建议。前面我说我在 AI agent 里建了一个人生教练的角色，他学习了一些人生教练的技能，其中有一个就跟苏格拉底式的提问法比较像，就是通过不断的问用户问题来解答用户的问题。有一次我在一个非常困扰痛苦的时候跟他聊天，他当时问我的问题是，如果这个情况不是你在面对，而是你最好的朋友在面对，那你会对他说什么？我当时非常快就给出了答案，我说，我相信你可以应对所有可能到来的问题，以及无论发生什么问题，我都陪在你的身边。打出这句话之后，我就在电脑面前默默地流泪，因为我发现我好像一直非常吝啬于给自己这样的认可，或者说我过于期待自己可以这样强大，可以随时都能接住自己，而不需要其他人给我一些认可跟鼓励。但是呢，我同时又不相信我自己，直到我把自己当成一个朋友，当成一个所谓的客体来看待的时候，我发现我其实是相信我这样一个人是可以面对任何可能出现的问题的。但是这个答案并不是 AI 给的，而是我自己说出来的。这是我觉得可能 AI 对我的生活其实比较有帮助的一面。不过另外一方面，我也越来越警觉， 在很多问答式的 AI 中其实有一个特点，就是你有的时候问他，他会非常顺着你的意思来回答。那可能的一个不太好的结果是，也许会让我们的自我变得越来越大，因为他会给你的每一个不爽都找到合适的理由，甚至是理论，但其实真实的生活，真实的情况远比你跟 AI 简单说的几句话要复杂，人跟人的交互也是。而且当 AI 可以24小时回应问题的时候，我也发现自己比原来更加难以接受生活中的种种悬而未决，马上想到马上就要问，这也让我的大脑一直处在一个持续的被调动、持续的思考的状态，其实是非常累的。那回到这期访谈，为什么我想搬运这一期内容跟时刻的听众分享呢？其实是因为我在收听这期的过程中，久违的感受到了一种安静的力量。最近听播客，感觉大家说任何话题都挺热闹的，也有各种观点的输出。其实作为听众来说，可能会有一点累，而且总感觉有些问题似乎还需要让子弹再飞一会儿，比如 AI 的这个问题。但是呢，我们却已经听到了无数版本的答案。所以这一期给我感觉非常有静气的访谈，让我感觉非常珍贵。这好像是被文学滋养过的三个人才能这样安静的表达，不管是提问还是回答，缓缓而谈。他们聊 AI 对课堂的冲击，聊信息过载时代里深度阅读的时间是怎么被压缩的，聊一个人到底要花多长的时间才能真正找到自己。在听的过程中，我非常强烈地感受到了一种属于人的质地，所以邀请你进入他们对话的空间。
你好，我是张怡薇，老师人间西游节目的编辑小马。
你好，我也是张怡薇，老师人间西游节目的编辑林慧。
您现在听到的是一期和世界读书日有关的番外。
不得不说，近年来在各种信息媒介工具的冲击下，阅读这件事来到了一个有些尴尬的位置。有人说我们今天已经不需要看书了，全都交给 AI 不好吗？还有人说纸质书已经没有存在的必要了，甚至连书这一形态也不需要存在了，算法推流其实就可以满足我们所有的需要啊。可以说，我们每个人的生活都在或多或少地被一种更讲究高效省力的观念影响着。
所以我们也很好奇，在老师看来，这几年他自己的阅读、写作、生活是否也在受到 AI、算法等因素的影响？在今天这样一个信息过载的时代，老师会觉得那些看起来有点老派、相当于手搓的生活方式还有坚持的必要吗？阅读、写作、慢慢的生活，对当下的我们还有怎样的意义呢？
带着这些问题，我们和张怡薇老师做了一次访谈，聊到了 AI 辅助写作对于课堂的影响，聊到了老师这几年的创作，聊到了老师自己的书房，聊到了《西游记》对当下生活的启迪，还聊到了坚持慢慢生活的必要性。
欢迎大家继续支持《人间西游》节目，感兴趣的朋友也可以看看老师最新的散文评论集《谁能追踪你的笔意呢》，还有超好读的《散文课》这本书，以及老师近年发表在小说界、青年文学等刊物上的新小说《看见岩柱的寻常一天》《断壁几何》。
希望你会喜欢这期番外，一起来听吧。我们其实有注意到老师会在自己的社交平台标记一些国内外的新书动态，然后也看到老师在小红书、微博也会分享自己在阅读的时候遇到的很好的内容，而且在准备我们这档人间西游节目的时候，也在稿子里面音频当中感觉到老师有提前的读很多的书、很多的材料，每次也都会很感叹老师惊人的阅读量和知识储备量。很好奇，如果说算上新的书，还有老师重读的旧书，还有为节目或者为其他工作备课的书的话，老师大概每年会读多少书呢？
我其实不是很能量化，但是我猜想上百本还是有的，但是现在的书都做得比较薄、所以它其实没有那么离谱了。但是前两年的时候我还是在写一些书评的专栏的，所以大致还是能算出来我可能主要的闲书看了多少本。那现在专栏也慢慢的没有了，就是也不是很景气嘛，所以现在我就更说不清楚我看了多少书。
那老师看书一般是看纸质书更多吗？因为有时候看到老师也会分享你在跟别的作家或者其他的老师对谈的时候的一些视频嘛，你能看到你有很大的书架，然后里有好多好多的纸质书，是老师主要看纸质书吗？还是说其实也会看电子书？老师会觉得这两者之间有什么差异吗？
我主要看纸质书，除非就是实在找不到的情况下、或者因为现在有很多对接的需要我来看一下写推荐的书，给我的都是电子书、大部分情况我还是会打印出来的，但是我在旅行当中还是看电子书的，看微信读书什么的，而且效率还挺高的，确实比较方便，但是它不太方便做标记，不太方便物理上的有感的说大致在什么位置，主要还是为了工作吧，就是说有的看的书需要提到它或者需要查阅翻找的时候，纸书确实更方便一些。
其实也是说到阅读上这个介质或者是获取信息上的一个方式，我们可能会比较好奇的一件事情就是这几年你有没有感觉到自己的比如说注意力也好，阅读方式也好，就是因为电子书还有包括我们前面提到的就是在网络上查找比如说想读的书这样子的一个信息推流的方式，就是你没有感觉自己的日常生活或者是一些阅读也在随着这样子一种媒介方式发生一些变化呢？
对，一方面更便利了，也就是通过话题，通过社交媒体的推荐推流，让一些书变得更容易看到，但是我猜想社交媒体会带来的信息茧房的问题啊，包括重复的信息的问题也是会有的，会让我们更加的看不到另外一些东西，另外一些也挺好看的书吧，或者会遗漏。那这方面其实我自己也是比较警惕，所以我尽可能的还是自己找。那另外一方面就是精力确实很有限，现在的问题都是信息过载的问题，跟长时间注意力集中总是会被打扰的问题，而不是说找不到信息或者有这个信息差的问题。不适应的地方很多，主要还是消化知识或者说需要深度理解的深度阅读的时间被压缩的很少，我们好像总是需要一个及时的反馈，比方出版社也很焦虑，他们推给我一本书说很好很好，他们是希望我以最快的速度给出推荐的。但是在我看来，这里面就有很多社交媒体带来的这种及时反馈的要求，好像已读不回或者没有那么快的给出反应是一个很坏的事情，其实不是这样的。我有的时候也会发脾气，比方别人给我看书的时间实在太短，说好给我一个月，但是最后给到时间可能就几天，我就会很生气，我觉得这不可能，或者说年底要写一组推荐书，只有一个星期，但是要看几十本书这样子，我觉得不是这样看书的。但是可能对方的工作是需要打个勾，你只要给出一些几句话就可以了，慢慢的我也就不太做这些工作了，我觉得我也很焦虑，然后事情也不是这一个原理吧。我猜想如果读者是更加需要更直接的了解一本书到底写什么，他们是可以去问豆包，可以去问小助手们，对吧，我们的 AI 小助手们，那就不需要我真的去看了嘛，对吧。所以不适应的事情还是有的。
其实除了作家这个身份之外，也会在高校教书，可能每天都在和学生和非常年轻的一个世代打交道嘛，我们就比较好奇，一个是老师在和您的学生和一个更年轻跟 AI 可能会更同步发展的这样的一个世代，你在和他们教的过程当中会有感觉到他们在阅读习惯和获取信息的方上面和老师在学生时代的时候有什么差异吗？
我是大概2005年上的大学，我们上大学的时候手机还只是手机， 就像现在有一些欧洲国家的人，比方法国人，他们用的手机也没有那么新啦，甚至它的功能就只是一个老人机这样子，也不影响什么，只是联系用的。当然那时候的手机也可以拍照，但是录音笔是录音笔，照相机是照相机嘛。我们那时候文艺青年用卡片机，但你很少会把手机拿出来，上课的时候拿出来拍照。我大概是在2010年左右第一次在王安忆老师的课上看到有同学开着 QQ， 我不知道那个叫直播还叫什么，总之就是可以带电脑，并且可以打开电脑，并且还可以直接拍老师。当时我是很震惊的，因为我们不敢你是不敢就是除了纸笔之外，那我是一个过时的人了，所以我在回想这件事情。我后来看到有小红书推给我说，现在的年轻人会问说，我简直不能想象没有豆包没有 DeepSeek 的时代大家是怎么写完毕业论文的。我觉得很作为一个过来人我想说也是可以写完的。所以时代就是一直都在发展，因为我记得更早以前我的老师还告诉我说，以前打印没有那么方便的时候，他们要影印自己的毕业论文也是一件很有仪式感的事情，要从复旦大学要坐船，然后坐一个船，然后到上海一个郊野吧，郊县住一天，才能把自己的论文影印出来，还可以吃一些农家菜，是一个郊游是现在我们是没有办法想象哦，就是你写完一个论文，然后要把牌子然后打印出来，它甚至是要花一个郊游的时间才能做出来的。现代的这些工具当然是大大的改变了我们的生活，然后把我们的学术生活大学生活都做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它当然是有好的一面的，但是它也会有让人很困惑的一面。我大概在两三年前吧，第一次收到可能是 AI 辅助的本科生的论文的时候，最早是留学生嘛，还没有到其他的我们自己的学生，然后慢慢就是本科生的论文有很多很相似的了。后来也不是那么推荐大家写论文，我的西游记课是希望大家改编跟创作的，是自己可以参与表演的，因为我希望他跟学生自己的人生经验还能有一些关系，因为世界上也不缺本科生的一篇论文啊，然后也不缺这些出了大学就再也不会看文科的书的各行各业的人的一篇本科生的论文。但是这两年尤其是去年吧，我真的有感受到比较大的冲击了，当然跟我们的行业的丑闻也有密切的关系。我发现说，原来大规模的把 AI 创作当奇观一样的这样的表演，它可以作为一个登堂入室的方式来加以宣传，同时我们好像也希望能够用 AI 来评审，那我们教师的工作还能做什么呢？我们文学教师还能干什么？是不是有一天我就不用上课了，因为知识也不稀缺，然后教师早晚是会被替代的啊，这也不是我危言耸听，每天我们在手机上就可以看到这样的愿景，那我们的存在价值是什么？然后学校也开始大力的推进 AI 的建设，所以工科的老师还蛮长，可能也没有到非常频繁吧，就有过好几次会发一个东西给我，但是又不告诉我为什么要发给我，问我写的好不好，我就很认真的说写的好不好，但我后来发现他们就是为了检验我能不能看出来是 AI 写的，好像我没有看出来他们就很得意的样子。但这里面的复杂性就很多了，因为我是出于对于同事的信任，我是出于一个帮助的感受，而确实是没有往那儿想，那这种欺骗的感觉当然也是很屈辱的，是会让我感觉到难道未来我所有的工作主要的价值就是为了分辨这个作品是 AI 写的还是不是 AI 写的吗？
真的很过分哎。
对，因为他们想要做出一个机器，但我会觉得很浪费我的真诚跟时间嘛，因为我没有往那儿想，并且这也不是我的工作内容。再之后呢，就比较有趣了，就是我看不出来，但是我的研究生助教都能看出来，他们就会各种暗示我又不能直接说，显得有点挑拨离间，所以他们在看一些征稿的时候，就不是自己同学的作品，而是可能更小一点同学作品的话，会说这里面有很多 AI 的痕迹。但是因为我当时没有在用 DeepSeek， 我没有用过 DeepSeek， 所以 我不知道那些惯用词，他们会说有一些词语是他经常会用的或者之类的。那我最近发现的问题就更加新了，就是本科生的这个汉语表达极其不规范，这个不规范的程度是很难想象的，就是一句话里面三个逗号，可能三四个主语吧，有很多的表达大量的缩写。那我也知道年轻人很喜欢缩写的，把一些很长的歌词缩成几个字啊或者什么的。另外就是标点符号的不规范的使用会让人觉得很困惑，但是我们还是主要从设定和鼓励的角度说，希望同学能够表达出自己真正的看法，而不是说我抓到了一个用 AI 语言写作的人，我就好像就完成了一个 KPI。 实际上这确实不是我有兴趣而且是我很反感的一个工作内容。我觉得这个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就让 AI 来评就好了嘛，对吧？又何必浪费我真实的生命时间呢？所以我猜想有一些尤其是现在的学生会告诉我说已经不太可能不用了，基本上都会用。他们还会告诉我一些小技巧，说把自己写的东西喂给 AI， 然后问他说如果是仇人或情敌的话，你会给这篇文章什么样的意见。嗯，我也觉得挺有趣的哈，突然之间就收获了一些批评，但这些批评也很抽象的，坦白讲我也试过也很抽象的。总之就是他没有办法说服我，在我看来他还是一个游戏，它没有办法解决我真正感兴趣的人的困境的问题，或者危机的问题，幸福的问题，啊，这些问题，肉身的痛苦。这也是很有趣的一点，就是现在的电影啊，去年到今年的一些很热门的影片，里面也有一些关于存在的讨论了，已经很久没有发生过大家都那么关心存在主义，那么关心存在的这样的一个文艺的爆发。上一次可能还是上一次的技术革命迭代的时候，所以大家回过头来讨论人，讨论身体，讨论肉身吧，讨论人的感受，是不是只是喂养 AI 的材料，还是说我们还是追求幸福本身的，追求连接本身的意义，追求生命感受，友谊，爱情，各种各样的生存体验吧。所以我比较幸运的是我们的硕士生至少我还没有看到有非常显著的吧，就是 AI 创作的这个痕迹，大家还是愿意自己写的。当然写的东西各有各的问题，有的同学找不到自己的语言，他们变换各种风格还在找语言，我也觉得蛮感人的。因为现在的情况是，如果你把这一篇你的素材吧，你喂给 AI 的话，你说我想用张爱玲的文风来写这一篇，其实像几秒钟它就生成出来了。但是我们同学还在找，还为此而感到难过、痛苦、挣扎，我觉得也蛮动人的。另外就是我们在写身体的时候，我经常在开玩笑，因为我可能是个中年人，我更关注身心障碍啊，或者疾病医疗啊，或者人的不够强大的感受啊，边缘的感受啊，女性跟男性身体的差异啊，自我认同的差异。但是我们的同学会难免会交上来很多小黄文，我发现他们都是亲自写的，并没有让 AI 来替代。我就觉得很好玩，就是虽然他们也在为难老师啊，我还得评论，但另外一方面你会觉得很神奇，就是很像那个柯洁大战这个阿尔法狗的时候，他很难过他没有办法战胜机器，但是在公园里那些老大爷还在下棋啊，他们不会因为他下不过机器他们就放弃这个会让自己很享受的打发时间的过程。所以过程消失真的是一件好事吗？我当然比较沮丧，总是觉得好像也许现在没有更多的同学愿意来跟我们一起做这些老派的工作坊跟讨论。但是我们第一期投票投出来这个身体的工作坊的主题是恋爱脑，我们同学都讨论得好好啊。我都很困了，已经很晚了，我想回家了，是我们讨论还没有结束。我觉得可能大家对情感的话题啊，对自己真正有兴趣的潜在的内心的渴望，还是愿意通过文学作为媒介来议论一下，或者来分享一下自己内心的感受的。这也是给我很大的触动的地方。我们用一个最传统的方式，就是真人，我们坐在一起讨论一些 文学作品当中的人的非理性的状态的呈现，我们要讨论它为什么会这样，我们会不会这样，这样做的话是不是也有一些有价值的地方，而不是像社交媒体传递给我们的说要搞钱不要恋爱脑被嗤之以鼻的方式。我记得有一位老师还说，我还是觉得会去恋爱会暴露自己是很勇敢的事情。我觉得像这些小小的瞬间我还是会有一点感动。另外就是说读书的这个过程是不是让 AI 帮你读完就好，我自己是一点都没有觉得有什么好，因为我觉得读书跟我看人生的关系更大，而不是要一个当下结果交作业的关系更大。我在念博士的时候，我的导师高贵慧让我们每一天都要读一篇论文，然后写一个摘要。当时我就很困惑啊，他有摘要啊我就还要我再写一个摘要，因为我真的不是一个科班出身的古典文学的研究者，我那时候很蠢，真的只有蠢能让我想起年轻。但是我现在会觉得老师是有他的道理哦，就是那个东西已经有了，可是你得重新去理解它，跟它对你的启发这一块是没有办法代替的一个学习的过程。那另外一方面，当我们理解人生的这个过程，事实上也是通过阅读来慢慢体会的，慢慢感受到这个人为什么会是这个样子，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人生选择。实际上每一次大的选择小的选择都是一种存在的体现，都是一种自我的发现。有的人在这样的时刻他就会选这样的一个结果，有的人就是会选那样的。那我们在文学作品当中就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的投射，他有办法帮助我们发现自己也曾经有过这样的时刻，然后自己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觉得这些都是 AI 的那个瞬间给出的简单的答案没有办法代替的一个体验吧，或者说是觉醒吧，它会把一些复杂的东西给简化。
刚听老师描述，就是老师的学生他们非常痛苦非常挣扎，但是非常真实又非常动人的在继续创作着，感觉很感动，就是脑海中会出现那样的画面。然后也会觉得现在可能 AI 会让很多的阅读很多的写作变得非常的光滑。我之前看过一个形容说，现在慢慢的一些影视的角色也是像两颗光滑的鸡蛋，就是没有任何的毛边和冲突，但是反而失去了很多复杂的很动人的东西。
我觉得是这样。
但也是从人工智能对于课堂上的一个影响，或许延伸问一问您，因为您自己也在教创意写作嘛，然后自己也还在继续创作，我作为一个不是创意写作专业的一个学生，会有这样子的一个印象跟感觉，就是说一切可能都是需要建立在大量的阅读量之上，但是就是说也是在慢慢的看到老师的一些访谈还有您的讲解之后，觉得在这个过程中可能做田野这件事，就是现实生活的体验也可能相对来说会更重要，所以也比较好奇就是在这个过程中两者的比重是怎么样的。
我肯定还是很喜欢阅读的，但是真正的阅读还是需要一些门槛，或者说需要一些准备的吧。比方说不能有太多的打扰，但是这是一个极其理想的生活，我自己的生活肯定是做不到的。微信啊快递啊那都算打扰，更不要说是工作上有突然要做一个很沉重的任务。大家都希望你把他们的事情作为最重要的事情来做。那我以前更加没有像现在这么脾气差的时候我还是会去更多的把别人的事当做最重要的事来做。但现在我会好一些，我会觉得我还是想把这个看完，就这很小的一个小小的要求，我想把它做完，而不是被各种事情打断。我会认为阅读在这样的一个年代里反而是一个最淳朴最慢就是快啊，反而是一个很要紧的事情，就至少我需要花点力气跟脾气来坚持的一个事情。它对创作的影响很简单，我们尤其是我这样，我是家里没有任何做文学的人，所以我的写作就是从模仿开始的，写作就是对于阅读的模仿。有一个阶段你一直看谁的作品，比方说王安忆老师的作品，那显然是从中学时期就影响我非常大的，那我肯定也要模仿王老师， 那王老师喜欢什么样的作家，那我可能就会去找来看一看他为什么喜欢他。就是很追星的，我不知道那个时代还没有这种词语，总之就是这样学习的，要花很长的一段时间才慢慢的发现说，哎，我好像有一些欲望，创造的欲望是溢出了这些我的阅读框架的，我也想要写一些，这个时候就会有一些困难，比方说我要用什么样的语言来写它，就跟我们现在的学生遇到的困难其实差不多的。我以前没有那么严重的考虑过语言的问题，更由于 AI 的给我们带来的焦虑跟困扰，又会让我更加觉得好像这就是一个你愿意做写书法练字画画你就去做，然后如果有人需要直接生成，他也不会花时间来挑选一个真的用心的去接近某一个作家风格的真人的模仿者，他完全可以用机器来代替了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我又遇到了一个对我来讲，对我的写作教育来讲很有冲击的一个场景一个事情啊，我们有一个学生他写了一篇作品，当然我是很喜欢他，因为他就是那种有血有肉然后有很多真实的痛苦跟挣扎的一个写作者。那当时我们请的一个评审老师也是我的一个朋友，好朋友，也是个作家，他就说你这个语言不够好，你都考上复旦了，为什么要用这样的写作语言，你可以用一些更好的词语或者句子。那我当时就反对，我说我是这样过来的，我的以前的语言也是不好的，有一阶段很爱用生僻字，有一个阶段很爱用方言，有一个阶段写得很像王安忆老师，有一个阶段就是好像又换了一种风格，我不知道，总之有各种各样的尝试。但是我说我最早使我成为一个青年作家的语言就是那种很土的或者说是不够好的有大量陈词滥调的语言，我要割舍这些东西是要花很长时间的，并且呢我们不能否定自己的起点，因为我们考上复旦就是用这个功能性的语言考上的。当时那个同学更不高兴了，他说我既不喜欢这个老师的评价也不喜欢你的评价。这时候就有第三个我的作家朋友的一个老师，他就说女性找自己的写作语言就是很难的，这是社会欠我们的，我们所有看的很多东西大部分的所谓的可被模仿作品也都是男性的精英写的。我觉得他们都说得很好，都给我很大的冲击。我们在一起讨论一个已经非常优秀的经过我们的非常残酷的考试选拔挑选出来的作品论文创作经得起考验的这样的一个学生，我们希望他找到自己啊，能够找到自己一套独创的完全属于他自己的文学语言，这件事情其实不容易的，非常非常的难，而且他在现在这个时代好像显得很荒谬，就是他重要吗？他不是你随便找一个什么就可以生成了吗？但是恰恰我们那次很不愉快的讨论给我留下了很深很深的印象，我觉得是我教学生涯中一个很大的挫败跟又是收获吧，是一个危机但是又是一个契机，来提醒我说语言跟我们的关系到底是什么，我们为什么要写作啊？就之类一些很深邃的话题。小马刚才讲阅读跟创作的关系，一开始当然我们没有任何助力的情况下，我们有痛苦，我们有不满，我们有对社会各种各样的看法，阅读能够帮助我们建立一个最初的表达，但是很快你会溢出原来既有的这些范例提供给你的经验，你会有一些自己新的经验，而创作就是要照亮新的经验，发明新的经验，照亮新的欲望，发明新的欲望的。那所谓的我说的做田野，其实也不是说是真的像人类学或者社会学意义上的田野工作，我做不到这么细，但是我很喜欢他们的方法，我就很想知道同样这个现场他们关注什么，不关注什么，他们刻意的略去了什么，以及我们文学工作者会做什么。所以我也会去跟一些啊，我会有意识的多出去握手啊，多参与跨学科的工作啊，然后我也会看看他们看的书。但是我就是个门外汉，我毕竟还是个作家，就是我只是一个作家，我会通过这个观察在讨论人观看人发现人的过程当中能够捕捉到一些复杂的东西吧，这个是我的诉求。我的诉求倒不是说把别人当素材，而是我自己能感受到那种复杂性，这种复杂的感受是我们很饥渴的，我猜想是我很饥渴的。对，
我刚才听到答辩现场的那样子的一个讨论，突然觉得不知道为什么心里面就是涌起一股很难过的感觉，因为包括老师前面有提到，其实 AI 在某种语境下其实完全可以替代我们去找到语言的过程，然后如果要是可能就是延伸到创作这样子的一个角度来讲，因为之前老师您来北京录那个 Westopia 录音室的时候，其实你有提到过，当时大概可能就是一个蛮像自嘲的一个语境，就是说好像感觉自己突然变成了一个社交媒体写作的代言人。从这个角度来说，其实我会觉得很好奇，比如说像您在四合如意之后，就是近几年出版的一些就发表的一些小说，像企鹅，像断臂，还有像看见眼柱寻常一天，就是老师您在创作这些小说的时候，有没有受到之前大家对于社交媒体写作这方面的讨论的一个影响呢？因为其实像社交媒体这个相对来说就是一个看起来不太老派的一个生活方式嘛，它可能跟我们之前提到的一些比如说像去郊区影印论文这样子的生活中的一个行动可能还是不太一样的，就是说在之前有前面这样子的一个社交媒体写作的讨论的一个前提下，就是老师你有没有感觉到这样子的一个讨论的语境或者说是一个看法有对您后来的这些创作有一些影响呢？因为我自己觉得感触很深的就是在看断臂的时候，就能明显感觉到里面女主人公她自己坚持的那一个研究很明显是在高校这样子的一个体系下，就是一方面她可能是一些人情导致她没有办法就是继续从事下，导致她自己会面对一些困境，另外一方面就是说领导有时候给她提一些建议，比如说像是可能希望她把鬼子母跟当下的一些实性的一些研究结合起来，可能会记忆中不准确，还有包括比如说像企鹅里面也有谈到我们之前刚才提到的做田野，然后还有包括比如像看见眼柱寻常一天里面提到的那个工作坊，所以就是说其实感觉好像跟老师之前的很多小说里面在书写描写的内容有一些一样有一些不一样，所以其实也想借这个机会想问一问老师，大概您觉得社交媒体这样子一个看起来不太老派的说法有没有对您后来的一些创作有一些影响呢？
小马是知道我小说是怎么写出来的，就是离我最近的人，所以我觉得是一个好像我们一起孵化一个东西一样的感觉。那这就是我的生活嘛，一个人一天只有24个小时，然后我的工作环境就是如此。我以前还会抱怨，因为我原来觉得我的职业生涯、我的岗位和我的创作生活是分开来的，然后我就会发现我没有时间生活了，我的生活被工作吞噬了。再后来我换了一下思路，我发现也许高校就是我的田野，我最好的田野现场，我可以看看为什么人要这么活着，我可以看看事情到底是在哪一步出了问题，我们开始讨论一些很抽象的根本不可能完成的研究的题目。我在想说我写的那些人就跟我小的时候写那些青春期的不愉快的少女一样，他们都是我有可能成为的人，但是我又好像没有成为他们的那种恐惧是真实的，危机也是真实的。社交媒体的出现，我猜想真正的研究者会有一个具体的时间来告诉我们互联网发展到哪一个阶段更符合我们现在定义的社交媒体，它会以一个现在的面貌来重新塑造我们的生活秩序。我觉得一开始我会花这么多力气在社交媒体上，也是因为当时我这样的写作者其实是还是遇到了很多实际的困难，我得自己宣传我的书，因为并没有更多的资源回头在我身上，我很多东西可能发表也不是很顺利，所以需要绕开一些很沉重的单一的渠道，希望作品更多的被看见吧，所以我只能自己来。那慢慢慢慢我们也能感受到社交媒体它不只有好的一面，它也规训我们的当代生活，比方它的反馈特别直接，然后现在就会发现就是特别盲目，有的时候也会很极端，站队会有骚扰，会有误解，会有断章取义，或者总之它也有不好的一面。它好的一面当然是作为一个写作者，我们可以不需要通过非常单一的渠道来发布自己的创作， 不好的一面是，正是由于它绕开了一些怎么讲文学权利，单一的文学权利的一个途径，导致它的负面的东西可能也来得更直接了。每个人都有被网暴的机会嘛，这是韩炳哲说的嘛，只要你上网你可能就会被轮到。我也碰到过好多次，但都是很久以前了。一开始当然是很害怕的，很震惊的，就为什么，我也没有做错什么，为什么会这样子，但是没有办法，只能硬撑，只能面对。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意见，他把你纳到他的讨论框架里的那个意见的时候，就会有一些冲击，你可能从来都没往那儿想过，但是就会造成这样的一个情况。我对社交媒体当然有一些反思了，主要还是关于人为什么只能这样生活的一个反思，但是后来被误解为好像我很推崇社交媒体的生活方式啊，其实不是这样的，我只是说为什么我们买房装修就用这几个 APP， 我们修图就用这几个 APP， 手机上为什么就是这些排列组合，就是这些小方块，就不能有别的吗？不能有被规定的生活之外的人生吗？其实我想讽刺的是这个，但是后来我也控制不了别人怎么看啊，也有很多人批评我。但是对于技术的反思这个事情，确实是我们这样的人会感兴趣的了。包括您提到的这几个小说，当然都是很不快乐的小说，好像又好久没写快乐的小说，我得赶紧传个快乐的小说。好像都是很压抑很窒息的工作环境，我觉得不只是高校吧，我猜想公司也好不到哪里去。我看到了好多好多我关注了好多好多职场博主、哦、简直了，每天都有新发现。以前有一个阶段是离职博主很红嘛，现在是在职的红啊，在职的那些怎么应对各种各样飞来横祸的，他也不躺平，他也在上班，是如何反内卷、反公贼、反各种各样的这种小的反抗的这些博主都才华横溢，我都不知道他们经历了什么，可以创作的这么好，他们比我要幽默多了啊，就是比我要怎么讲有才华的多，我反而就还是有一种带着那种老派的沉重在思考。所以我觉得大家都关注吧，不是只是我关注，我只是还在上班，会知道每一代人都有一代人的励志，但是也有很多无奈吧，我猜想。但是能够把它当作小说写出来，并且让小马发现我把鬼子母和元宇宙放到一起作为一个励志式的任务的话，我也没有想出更好的出路嘛，我也只是让他转世了嘛就不要再耗在那儿了。对，这只是我，每个人都可能是那个很失败的我吧，我猜想。但是小说可以收容我这种消极的想法。最近我们在讨论恋爱脑嘛，经常跟同学说，我的个人偏见真的会认为爱情和文学真的都是弱者思维的产物。并不是说他永远都弱，我们大部分情况人就是总有脆弱的时候，你觉得自己不够好，不配得一个完美的对象，或者不配得一个更高级的生活嘛，打引号的高级，以及你个人觉得对于生活的各种压力都无能为力的时候，文学就产生了，恋爱就产生了。一个很永远强的人，一个外观跟内核都是高仓健式的人，但是高仓健有点老派哦，就是一个硬汉吧，就是你是没有这个需求吧，你就可以去玩一个更 tough 的游戏，也挺好的，对吧？但是假设你突然不够强了，英雄末路，然后妇人之仁的时候，就会拥有爱情和文学。所以我每次看同学写作，花了好多好多篇，但是写的其实是同一个困境的时候，我就会想，到底是告诉他让他走出来，然后再也不写了，还是让他继续绕呢？因为绕本身也有美感的嘛，他还在那个觉得自己被边缘，觉得自己始终没有被照亮，他的感受始终会被亮起来的这个痛苦或者说孤独当中，一旦你冲破这个结构了，你就会成为一个社会上的很成功的人，你再也不会回头看那个囚鸟式的自己。囚鸟是不是也是很老派的词？总之我就是那个时代的人。我觉得像我们也开工作坊啊，金惠珍作家就会给我很大的启发，他就会觉得强弱是流动的，我觉得这个给我很大的感受。我们每个人都有一次机会成为恋爱脑跟作家，对，只要你有脆弱的时候， 这些东西就是来接住你的脆弱的，但你也有可能突然想变很强大，那样的时候可能也不需要阅读啦，也不需要文学啦。但是如果你感觉到很孤独，你感觉到自己很需要有一个空间可以躲一下的话，那阅读就还有它的意义。那这个社会上是强的人多还是弱的人多呢？所以我觉得文学不会消亡，恋爱也不会消亡。
突然感到很振奋。
刚听老师说到，就是可能阅读对我们来说是去承接，去让我们可以安心的安放自己的脆弱痛苦，一些非常作为人类的肉身的体验的空间。但是其实也像刚刚老师提到的，现在很多技术发展一直在入侵我们这样的空间，除了技术发展，可能有一些工作上的或者说其他的人际上的东西也一直在吞噬这样的时间和空间吧。也回到我们的这次的一个更具体更细的这个议题上来，就是在读书这件事情上面，老师会专门为自己去划分出这样的时间和空间，就是物理意义上的来保留一些这样的行动吗？我之前就是听说有朋友他会为了让自己更好的进入阅读的状态，给自己的生活空间做一些人为上的区划，就比如说他觉得客厅的书桌是用来阅读的，他就不会在那里进食和娱乐，在物理意义上给自己创造出这样的一个空间，让自己更好的沉浸其中。然后包括我自己，就是因为之前通勤距离特别长，然后完全失去了阅读的时间，然后现在搬家之后通勤距离变短了，但是也因为自己很懒惰，也慢慢的好像没有怎么阅读。前段时间也是在尝试说在上班之前给自己留出一杯咖啡的时间来读一点什么东西，所以我们也有些好奇，像老师是一个需要不断的阅读写作的这样的一个身份，这样的一个状态，会有给自己做出固定的阅读的时间和场所的区划吗？还是说其实老师也相对来说是比较随性的？
我当然是努力创造过这个空间的。我小时候家里连一本书都没有，我父母都是工人，我妈妈当然她喜欢琼瑶，他看电视剧也不是看书的，但后来他厂里带回来是有一本书的，叫《心有千千结》，这个跟我有很深的渊源的一个言情小说。但大部分情况下我是没有一个文学环境的。那小的时候当然就是很渴望有一个书房，或者说有一个离图书馆很近的地方，也想去图书馆工作，又想开书店，就是很文艺青年的想法。我在读博士的时候，我最开心的，或者说现在我依然想起来无比怀念的时候，就是每天吃完晚饭，我就去图书馆，然后影印一些东西，影印一些材料回来看看，就很像影印报纸那种啊。看的东西也很杂了，什么都看，就是《西游记》也看，侯孝贤也看，林青霞也看，反正我也不知道，就武侠的那些也看，就是随便看看，然后印一印，因为当时印的也不贵，有因为学生的这个卡，然后我就带着一叠纸，然后买两个蛋黄酥，我就回家了，当第二天的早饭。就我每天的生活是一样的，但是很安宁，也没别的事。现在的话就杂事会很多嘛，主要是微信变成了一个工作的工具，九点之后就很吵，那只能更早的起床来换一点真正安静的时间。我觉得安静是很重要的，这个相比空间来讲可能会更让人有这个读书的准备，就是不要太多来来往往。那另外一方面就是空间的部分，那我当然也是花了很大的努力，因为我以前跟妈妈在一起住，妈妈跟继父在一起住，我的书把继父的家都占满了，这其实不对的，这是很糟糕的，会影响妈妈的婚姻，我觉得这个很糟糕。我以前写的小说里面也经常会写一个妈妈说，你这些书以后要怎么办，谁会接受你这些东西啊。那我当然也知道我可能得自己买一个房子，那买房子之后再选择说把哪一间当书房的时候，也是会毫不犹豫的选择把阳光最好跟最大的一间留给我的书。没有什么值钱的书，都是外面能买到的书，没什么了不起，但是可以做一些分类啊什么的。现在我地上还是近视障碍有一堆，阿尔兹海默症有一堆，西游记有一堆，然后看最近的工作是什么，就是会一堆一堆的这个堆着。我在装修这个房子的时候其实很有意思的，因为以前我当记者嘛，兼职好多记者，我在上海基本上 那时候都市报好的时候，没有一个报纸我没有写过专栏。当时有一个报纸就是会做作家书房，所以我是看过很多名作家的书房的。但是最后我觉得我想要变成什么样，这可能真的就是一个很理想的投射。其实我现在的我想要一个裁缝一样大的桌子，我没有餐桌的，因为我总是在书桌上吃饭的，就是各种各样的这种设定。我后来发现我真正自己要做一个空间的时候，参考的或者说模仿的是我一个已经过世的老师，是政大的一个老师，叫玉天聪，一个贝贝，我们一直叫他玉贝贝。他也办很多杂志啊，文集啊什么，对台湾现代文学有影响哦，陈映真啊什么。我后来拿照片来看，有一张照片是我跟他儿子还有他在一个桌子前面聊天，当时他还在修一个书叫倒转红轮，都是很遥远的事情了。他很认真的在批阅，然后我是当然我去采访他也是要做一个稿子。我发现我家的书房是跟他是基本上是一样的很奇特，就是我也不是那种清代的书房，也不是那种怎么讲就是很欧洲的书房或者咖啡馆式的，也不是，就是最后发现还是给自己创造了一个工位。然后随着时间的发展之后呢，我又会有点嫌弃这个地方也未免太像工位了吧，也会想要往外跑，会不想再待在自己给自己创造的这个工位上。就是一定是有一个影响，说你潜意识当中和你最后会落到实处。比方说我假设我们当然会希望，我看过海边的书房，因为我当时采访作家，那我也看过很严肃的书房，就是更像一个大泰斗式的那种书房。那我也看到过很文艺很浪漫的法国人一样的书房，但是最后我觉得我可能还是一个很爱工作的人最后就是给自己做了两个工位，总之就是我可以现在是作家在工作，然后另一台是我的做老师的工作的一个这个状态。我也很想突破，有的时候我看着那儿，我也会觉得哎呀，我怎么就给自己创造了个工作室，是真的字面意义的工作室，也许也人生还有别的可能吧，我猜想。所以我不觉得说是什么环境下读书最多最快，这个对我也没有太大的意义，但是我确实也是花了我真正的生命时间维护我自己的小世界吧，维护我自己的一个阅读的时间跟空间。它也不是很理想，因为它很难不受到外界的干扰，它也没有那么美，就是可以拿来拍照，只是说它就是我觉得够用的一个地方，然后我也不是没有人恩赐给我，是我写了好多好多烂东西无法面对的烂东西，然后把报纸都写倒了之后突然它是这样的一个地方。对，
刚刚听老师说，你说你的书桌是裁缝一样大的书桌，我感觉这个形容还挺触动我的。因为我前段时间在看一本书，就是在虽然那本书讲的是同人文化，但它里面就是有讲到说，对于一些写作者来说，很像编织者，就也很像裁缝，他其实是需要去连接很多的故事，然后连接很多的人。所以刚老师提到说你的书桌像裁缝一样大，然后你在上面可能阅读写作，我就想到了在那本书里的这样的一个比喻。也是想再回到我们前面聊到的那个效率上来，我们会感觉就是现在好像在一个这样的时代，全世界都在谈效率，然后效率至上的这样的一个理念是几乎要成为社会很多人的共识了。但是我们比如在看理想的节目里面，就是《人间西游》是用60多集然后两年左右的时间，老师带我们去细读这100回的故事，好像也算是一场对效率至上的反抗行动吧。老师会觉得就是像我们这样细细的去阅读长篇的小说，在这个非常非常追求效率的社会里面，是算得上是一种保留了一些更慢更不高效更复杂的阅读经验的尝试吗？然后老师会觉得这样的一种尝试，这样的尝试所获得的阅读的经验，对我们当下的生活来说会有什么样的参照，或者说有什么样的提醒吗？
我其实非常感谢你们的，感谢看理想的，也感谢小马了。小马正在忍受我原来20分钟的节目每个礼拜给他增添这么多的工作压力。
不会不会不会
但是
我觉得很爽。
但是讲实话，我就是这样的人，所以我很不愿意投入，就是这个原因。就是一旦我卷进去，我自己可能都控制不了我自己。因为这个《西游记》的重读，我不是那种就是，比方说我已经想好我们重读，我们在这个复杂的高效的时代，我们一起读一本书的意义，我才去做这个节目的。相反，是这个节目反而帮助到很焦虑的我。就我每个礼拜我必须什么都不干，拒绝很多事情，我还得回到这个工作当中来，然后现在已经快要两年了嘛，一两年的很漫长的时间，这对于我自己修复自己的破碎的彷徨的状态其实是有很大的好处的。我觉得我的焦虑困扰人间西游节目是给我很大帮助。我也在学法语，学得乱七八糟，但是我不是为了干什么才做这件事情的，而是相反，是因为做了这个选择之后，我的状态变得更好了一点。我觉得这个就是阅读的作用啊，阅读的疗愈作用，阅读的快乐，因为它不是一个真的是完全靠意志力跟利益驱动的工作，而是说，哎呀，今天这周又有那么多烂事，然后我又做了很多事情我完不成，或者我又碰到了很多不开心的事情，但是呢现在我没有办法去想那些了，我要来搞西游记了，所以我就又可以把很多东西都推掉，然后我就回到了一个很小的世界，然后不管外面发生多少事，这些人都还在取经，你就会有一种跟八戒的共情，就是说怎么还没有结束，天哪，你们也太爱取经了吧，就是会有这种感觉。其实我在说八戒的时候也在说我自己，就是说已经外面发生那么大变化了，我们居然还在这里讨论这个人到底有没有被那个人吸引，然后这个王后为什么会那么爱很糟糕的她的丈夫，我觉得很甜美啊，就是一个喜欢读书的人的一个很甜甜的感受。一个甜甜的感受也很像一个恋爱状态嘛，一个总是打不赢胜仗的将军，可是所幸的是老婆对他很好。他回家时候的感受就是唯一的安慰是老婆对他很好，就是这种感受。就西游记对我还不错了，就是确实有一点太长了。
其实因为刚才有聊到前面其实很多都是跟阅读然后跟写作有关的，之前包括有在提到人工智能或者各方面就是辅助我们生活这方面的一些面向的时候，再结合这样子的一个老派生活的一个话题，对于当下的我也好，或者说是领会或者是很多很多的人也好，就是会感觉有一种焦虑的那样子的一种心情，那就是好像你没有一个很充分的一个时间或者是空间，或者说生活里面没有这样子的一个余地让你去有那么一份专注或者是耐心，可能对世界然后去有一个比如说更细枝末节也好，或者是一个更多元的一个认识，然后可能也让自己好像有时候会迷失在一个找不到自己的语言也好，或者说是对那种更复杂的生命经验反倒是有一种惊慌失措。您会觉得就是以您的生活经验来说，比如说像对世界的很多问题更专注一点，耐心一点，然后可能会对复杂的生命经验有更丰富立体的感知，就是在这些事情上您觉得一定是要通过阅读吗？或者说您自己在生活里面是不是还有一些别的路径跟面向？比如说我之前看到您有时候出去玩，然后就是满世界寻找西游记的那样子的一个感觉，就是其实那个东西带给我的触动很大，因为就好像感觉你是带着一个盒，带着一个内盒，然后能够走到世界上更远的地方，就是这一点可能是我自己会觉得很羡慕的一个所在。所以就是也很好奇老师在这样子的一个我们前面讨论的外部语境下，您觉得您对你自己生活的建设现在是不是还有那么一些比较老派的一些地方，然后您自己是怎么去让自己去维持这样子复杂的一个生命感受的？
我觉得你把我说的太好了，其实是我肯定是个老派的文艺青年，而且我也没赶上文艺青年真的很时髦的那个年代，我们那个时候这已经有点像在骂人了，就是会有一种 你们那种人，对吧？不是生产，还整天挺不高兴，然后对很多事情都很挑剔啊，就是感觉不是一个特别好的词。但我当时也不是很在乎，现在也不是很在乎。我不知道现在文艺青年现在还有这个类型吗？
好像那个话好像变得更难听了，但是，
对对对，能想象被污名的文艺青年的感受。我猜想他们有经历过，就这个符号有经历过很受推崇的那个时候的，只不过我们没有赶上，反而就这个问题我没有像小马这么彷徨，我反而会更加坚定的认为，越是在这样的时代，我们越是要做喜欢的事，要找自己。这次我们在我的本科生的写作课上，今年第一次有机会在中文系本科生开课，就是之前其实一直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可能也没有资质或者怎么样，总之就是一直没有开。然后我也已经接受这个事情了，就是说可能我没有找到自己的专业。但是今年很奇怪，在 Open Cloud 都出来的时候，居然要开一门新的课叫文学写作，而且还不叫 AI 与文学写作，我很震惊，好像很吊诡啊这个事情。但不管怎么说吧，我会觉得这是命运的安排。所以在这些更小的学生05后吧同学那里，我就想跟他们做一个小游戏，也是我在网上看到的，说你还能真真正正的介绍你自己吗？就是不要贴你的职业习惯、家庭出身什么现代标签，比方说我是一个吃货，你就是定义一下你是谁。所以有很多很感人的小答案，比方说我看网上有人说我是一个会跑很远的路去吃小蛋糕的人，还有人说我是不管多晚都会下楼丢垃圾的人。我想让他们定义一下他们自己嘛。然后当然也收到了很多五花八门的答案，比方有的同学会说我是一个只喜欢坐地铁三号线的人之类的，就是他有很多他的小理由，就很可爱的答案是很多。但是有一个女生，我觉得她很认真的很郑重的说，她说我是一个一直在找自己的人，但是我找不到，她说她肉体她都觉得不是她的。然后我一开始因为我们的氛围很轻松嘛，所以没有往很沉重的地方想，但是后来我看他的眼神里有很多很认真的东西吧，我猜想就是还蛮打动我的，所以我也很认真的回答他，我说我也在找我两年前找崩溃了，现在才慢慢的有一点找到自己，但我是在37岁的时候才慢慢的找到了一点自己的轮廓，所以找自己很难的，你还可以再找很久，也许会比我快一点，但是归根结底我们还是会思考，当我不是谁的女儿，当我不是谁的太太，当我不是谁的甲方或乙方，当我不是谁的妈妈之类，那些全部去掉，当我不是作家，当我不是教师的时候，我是谁，我是个什么样的人，这个是涉及到我们怎么思考人活着到底是怎么回事，是什么意义，我是谁，我是什么，然后文明到底怎么来的，宇宙到底跟我有什么关系啊，就这些非常哲学的问题所产生的这种存在的焦虑，你才会有这个冲动去做这个思索。那这个思索当然是不高兴的，当然是沉重的、痛苦的，会有很多人跟你讲说你想那么多干嘛，你就正常过日子不就行了吗？我觉得不是这样的，这确实是个问题，这是个会让人焦虑的问题，而且 AI 解决不了，也不是表面的读一本书去登个山看个展就解决了，也解决不了，不是这个意思，只是说是这一些我喜欢的事情让我能更接近那个自己真实的向往跟渴望吧。所以我就觉得这个找自己吧，其实在这个 AI 时代会变得更显著的，尤其是机器可以把我们的功能性的能力和价值都替代掉的时候，人很容易觉得自己的一切学习的一切才能或者什么都没有意义的，如果不生小孩好像对家族也没有意义那你们到底是不是真的爱我你不会思考这些吗？还是说你是很心甘情愿的成为一个工具，我不知道，或者玩具，总之就是你所提到的这些事情其实都是跟自我的发现有关的，只是说我们的经济发展的太快了，就是有很多没有时间跟空间给一个具体的人一个具体的好的方案跟鼓励。那另外一方面就是西游记它还真是把我跟很多青年作家区分开来的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只是我当时不知道，我十年前不知道我会在这儿耗这么久，它能帮助我这么多，不知道的，当时我就觉得 差不多该告别了吧，我也学过了，就是我也够了，就是我也不可能永远都在搞这个，对吧？当时是不知道的，甚至还有很大的不屑。所以命运会让你不得不信，有的时候吧，那个自我吧，你自己不想面对，但是你有，命里有，就没办法，你甩不掉啊。就是很像有的时候你谈恋爱谈的多了，也会觉得自己选的人其实没有命运给你选的人合适的。当然很多人不愿意承认，年轻的时候你不承认是这样的，但是只是那个部分的自己你没有面对过，你没有发现过，你没有正确的去接受接纳过那个自己。我就是搞研究虽然搞不出名堂，但是做西游记传播很厉害的人啊那怎么办呢？那我是没有很好的准备去做这个事情，但是事实就是如此啊。我就在想说，小马说满世界找西游，其实我看到小马追随我的旅程去堪萨斯城那个免费的那个纳尔逊博物馆，
水月观音，
水月观音是很震撼吧？
对，很震撼，非常的震撼。
对啊，然后我就觉得这个契机当然也是人间西游带给我的，钱也是人间西游带给我可以说的这么务实吗？反正我年纪大了，我可以说，就是总之就是我觉得要照顾好自己吧，一个前提就是你要正确的认识自己吧，你到底喜欢什么，什么让你愉悦，什么让你不怕高山路远，什么让你会做不像自己的事，那个就是爱，那个就是你那个就是一部分的你哦，就是跟艺术学习啊，跟恋爱也很像哦，你不能太强，同时呢花钱花时间还不一定有结果，但是你还是在那个时间段你是会去追随他的，这样的一个怎么讲力量吧，我觉得就是一个我们所谓的文艺青年会相信的那种精神力量。这个精神力量也没有那么伟大到就是说有什么了不起的，只是说区别于你是你我是我的那个力量，就我会相信那个东西是吸引人的，我会愿意花我真实的生命的时间去追随它，我就想看一眼，我就想看一眼，就像叶问就想看一眼六十四首，没什么，他就会缠着宫二，他也不喜欢宫二，但是你就给我看一看嘛就是那种东西是我觉得活着挺好的一个事儿。老了之后呢想起来也觉得挺值得的事情，我们总得有事情想想吧，总有一天你身体会衰败的，就是会走不动了，然后视力变差了，然后颈椎也不好使，然后腿脚还不便利的时候，你在家总有东西可以想想吧，那你就可以想那些你做老派文艺青年的时候见过的这个世界，见过的人，交的朋友，然后什么聊的还挺好，就是那些东西帮助我们度过很暗淡的中年以后的生活吧。
刚才老师您在提到这个的时候，我就突然想到之前看一个很老派的一个访谈节目，叫做《锵锵三人行》，有一期是王安忆老师上这个节目，跟窦文涛、徐子东他们在聊，然后就聊到了张爱玲。王安忆老师当时就是有提到张爱玲她的一个写作，然后包括她后来人生命运的一个方式，有一个很重要的主线，就是要抓住生活里面的一些东西，要靠这个你抓住的这些东西然后再去生活下去。我不知道刚才就是理解老师的回应其实是不是等于就是说，其实我们还是可能要在生活迅速变得日新月异的一个时候，尽可能还是要回头再去想想看你自己愿意抓住生活里面的那些东西是什么，这样子你对日常可能还有对生活的那个感知才不会那么陷入一个痛苦或者是一个虚无的境地呢。
对呀，对呀，总有一些在日新月异背后的一些永恒的东西的，更长久的一些东西在的。那文学其实是，或者哲学就是帮我们找这些东西，一些超越性的东西吧，我猜想。因为你把自己的价值系在那些日新月异的标准上会很不快乐的，也可以这样，你也可以这样，也有人我猜想因为我们的人口基数大，也能筛出很个别的人，他就是很厉害的，就是很皮实，不管怎么日新月异他都是那个最强的人。大部分人是会怀疑自己会不快乐的。我会觉得作家他看待世界的方式肯定是跟不是作家的各行各业的人有一些不太一样的地方，在意的事情不一样， 所以有的作家就比较善于发现在大历史变革当中永恒不变的东西，有的作家就是容易看到大历史背景之下逃逸出去的那些个人选择，或者说一些很奇情的很传奇的那种命运，有的人是很会抓这些的，那也有的人是跟时代一起起舞并且成功的人，也有失败的人，就是各种各样的人都有，这就是构成了我们这个复杂的世界嘛。我觉得王乙老师是当然对我个人阅读尤其是早期的文学观的形成影响非常大，远远超过张爱玲，但是张爱玲也有她不可取代的地方，就是尤其是她所认知到的那个世界，她所看到的高敏感的情况下体认到的那种很复杂很暗淡的甚至是很黑色的那些经验，她能够把它写得如此清晰，可以把它描绘得如此让人心惊胆战，我觉得这些都是艺术家很了不起的地方吧，只是说人跟人不一样，艺术家跟艺术家也不一样。
我也是去年的时候突然间被一些事情提醒，就是我发现我对我自己的生命经验对我自己整个人的形状都一无所知，就像老师前面说到的，其实阅读和写作它在照亮一些人的欲望，照亮一些人的经验，我觉得其实也是在阅读的过程当中我好像去慢慢的辨认出了自己的欲望自己的形状。我觉得人间稀有对我来说的影响也非常大，就是像老师在节目里提到过大家的心魔大家的投射之类的，我也是在剪辑的时候慢慢的在回听的时候也可以从中去辨认出自己的一些欲望和心念和形状，就像老师提到的，其实阅读会是我们去理解世界理解自我的一种方式吧，但是阅读现在的面对的信息流是非常的庞大的，就是我们该怎么去在这样的一个庞大的信息非常驳杂的世界里面去找到真正适合自己的然后自己喜欢的书呢，因为感觉现在的很多算法推荐营销包装都非常的厉害非常的狡猾，就是有时候可能看一些推荐语看一些宣传的口号就很难知道这本书到底是真的很好还是说只是通过一些包装上的手段让它呈现出这样一个好的状态，被欺骗了很多次之后也会对一些包装感觉到不信任。其实另外也是有一些职业病吧，算是就是感觉我们作为编辑的话好像读书的时候总是会很不自觉戴上一些目的的眼睛，会想说诶，这本书的选题怎么样，这本书的架构怎么样，这本书里的内容对我们的工作会有什么参考的地方之类的，好像也越来越难去找到一种非常纯粹的因为阅读而感受到的惊喜，不知道老师会不会有这样的困扰。
我觉得林慧提的问题也是一个很普遍的，而且也是中国人也过于有上进心了吧的这样的一个问题我现在比较松弛一点看待这些事情，我首先觉得比方说我上文学课不管是给非中文系的通识的课上西游记导读还是给中文系的同学上文学写作，我都有一个很基本的感受，就是我们不要上了一学期之后呢，大家觉得我再也不要看一本小说了，我再也不要看西游记了，我觉得这个是很糟的体验。没有一本书是要非读不可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我个人会觉得尤其在现在这个时代呢，反而是凝聚的渴望更珍贵，就是假设大家都有一点需求，我们一起来读一本书，或者每个月的某一天我们聚在一起聊聊某一个话题呢，我自己的感受下来相对来讲还是更好的。因为是疫情期间北京好像他们有做这个读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读书会或者是托尔斯泰的读书会，就读的都是很难的作品或者说是很大部头的作品，战争与和平啊什么，其实我那时候也在看战争与和平，当时王乙老师还请我们看一个音乐剧战争与和平，当时我刚好又看了一遍， 我是想说，就是因为一切都不能进步的那个时刻，大家觉得说，假设在那个时候我们都读不了大部头的话，那这辈子大概就不会去读了。但是我觉得这辈子不读也就不读了，也没有什么非读不可的东西。如果要读的话呢，当然是读一些经典的作品会更好一点，因为经典作品更经得起分析，更经得起时间这个好读者。我今年39岁，不管是文学创作还是在自己的这个阅读体验当中，我都觉得时间是很重要的一个参与者，但是我们太年轻的时候感受不到，就是时间是个力量，它有的时候甚至是个反派。那有的时候就说的就好像有点陈词滥调，时间是你的朋友，这个朋友是很固执的，就是你改变不了他，不鸟你的，但是他一直在，很可怕的一个东西。我这两天刚好就很偶然在刷，是叫张志浩嘛，他不是在讲《红楼梦》，还有我看到刷到他不是因为《红楼梦》，是因为《过把瘾》，因为我很喜欢《过把瘾》。我们不是在讨论恋爱脑吗？我很喜欢《过把瘾》，但是《过把瘾》离我们学生的年纪太久远了，所以就没有提到。我就想听听他怎么说，结果发现他聊得很好。他刚好有一个书是讲《红楼梦》的，所以我昨天又看了一天他的《红楼梦》的讲法。我觉得他有很多读法都跟我以前读到的时候的很多小想法很像的，比方说赵姨娘，我们都会觉得赵姨娘一定是很好看的，曹雪芹那么讨厌她，没给过一个好词儿，对吧？贾家所有的暴力事件恶性事件她都参与，这是个绝对的坏人。可是贾政看起来不是智障，而且贾府整个也是他至少有一个姨娘的身份，还有好多人求这个身份而不得，对吧？那他应该是年轻的时候可能是有惊人的美貌，并且贾政是很喜欢他的，这一点比方说当张志浩讲的时候，我就会觉得是这样的，我也是这样想的。是一个被推理出来的惊人的美貌。那又比方说他会讲到说平儿这样的角色真的很好，但是希望大家不要承认他，因为他太好了，所以我们不能再说他好的这样的一个处境式的人物吧。就是他的日子过得如此战战兢兢，他要考虑这么多人的感受，有的时候是谁的打手，有的时候是谁的工具，有的时候他要故意制造一些矛盾，使得凤姐跟贾琏能够团结起来，一致对外，帮助他们感情更好，他要造一点刺。就一个活得这么辛苦的女性，这么找不出缺点的女性，真的是一个理想的形象吗？我会觉得尽管是不是聚在一起的读书会吧，就是这种认同我觉得是有的。当然他也会有一半的人在骂他，因为你知道各家都有各家的粉丝，然后各家都是有自己的标准啊，每个人喜欢的人质吧，或者说是读伪粉啊，不一样。那他很勇敢在面对这种讨论，我觉得这就很了不起。我是很怂的，我其实不太敢讲《红楼梦》的，我怕被喷。但是就是比方说有一位勇士啊，所以我问小马，我就直接问小马，我说他几岁啊。我觉得真的猛啊，真的勇士，愿意在社交媒体这么直接的反馈平台上表达自己的看法意见啊，他有很多很细节的读法，我觉得都读得挺好的。他也不是个泰斗级的研究者，但是我猜想也是一个吸引大家坐下来不要对自己要求这么高，但是还保持一点点文学生活的这样的一个媒介吧。然后我也是这种媒介，我希望大家看到《西游记》的时候不要觉得哎呀这是个小孩子看的东西，或者哎呀这个看了有什么用呢，它对我现在的工作有什么用呢，不是这样的一个作用。但是它是一个和时间一样润物无声的陪伴，并且帮你更多的了解人，了解秩序，甚至是了解体制，了解职场的这样的一个陪伴者吧。
因为也是提到在之前我们阅读《西游记》的时候，可能是会有一点没有办法把它变成对于我们生活有那么样一个陪伴的存在。节目其实也是在做这样子的一个转变嘛，从这样子的一个转变也想延伸下来，可能也就是我们这个访谈到尾声的时候，其实也想问问看老师，您前面有提到您自己肯定会觉得自己是一个老派的文艺青年，如果要是站在这样子的一个身份跟角度下，你会觉得有没有什么事情可能是你明知没有那么高效但是仍然还是会坚持做的，有没有什么事情是您宁愿停留在低效然后也绝不容许它可能未来在某一天会被优化的， 有没有这样子的一件事情呢？
我在想，可能做读书会，包括读《西游记》，其实都算吧。然后写小说，慢慢的写也算吧。我其实很慢的，我其实非常慢。以前人家都说我高产什么，现在当然也有的是工具可以辅助各种高产，但是其实我一直都觉得我是很慢的。我也不相信很快，我很不喜欢，怎么说，我不知道怎么说会伤及无辜，就是我有自己的节奏吧，就跟植物一样，有的时候你种个植物，它什么时候开花你只能等。我们有一次有一个同学讲一个故事，好像是他家里种的丝瓜跟他的性格很像，总是比别人家的丝瓜要晚一个礼拜两个礼拜开花，他就说就很像他学习文学。我就觉得他讲的真好，你没法逼他的，有的花它就是到这个点儿才会开，它也有可能不开，谁知道呢，对吧？种植就是它的快乐就在这里嘛。他说好的，他没有跟你签约啊，他没有，他都是骗子，都很渣的这些植物。更由于现在外部气候变化，他们都内分泌失调，整个的就是说他有自己的节奏，你撼动不了他的，他就是大自然。我觉得我也有我的节奏，我肯定不是最杰出的那种人类，就是会很快的，我看了很多书都会忘记的。这个好像都是大家很羞耻的是吧？我昨天看的书今天已经全部忘记了事情。我的医生朋友告诉我说，其实这个时候反而要多看一点了，这样倒是对认知有好处，就是预防一点老年痴呆嘛。忘记了又怎么样，就继续看呗，重新再看一遍，就这样。因为人是很有限的，就慢慢来吧。我昨天也想跟自己说，就不要着急，还是慢慢来，做不了的就不做，就只能这样。
还是很感谢老师，因为中间提到的很多内容，我在听到的时候其实还是触动很大很大，尤其是关于找到语言这一方面。我感觉这个可能确实是很多人现在会觉得很难过很焦虑的地方，因为一方面就是这个过程很痛苦，另外一方面就是即便你可能就是找到这个语言之后得到的回应或者是怎样的一个方面，可能又是带来痛苦的另外一个维度。所以其实在最后的最后也想问一下老师，如果要是回到阅读上来，您可能会觉得哪一部文学作品或者是哪一本书您会觉得很想推荐给依然还在寻找自己的语言，一起去探索这样子目前现在这种生活复杂维度的人？我不知道老师您会有这样子的一本推荐的作品吗？
我不太敢乱推荐，但是你说的这个事情也是我现在可能更希望，至少在我很小的一个范围内，可以让大家有点找回写作最初的那个愿景的，就是不是发表，不是功利的那些东西，也不是为了完成作业的那个写作的初衷。当然就是你得写一个真的东西，然后也不需要什么修辞，不要那么多符号，包括社交媒体给我们的，不是社交媒体，社会学给我们的工具，心理学给我们的工具，NPD 啊 MBTI 就不要说我是那个东西定义的那个东西，而是把这件事情用你自己的话说一遍。你可以说的不太好，不太连贯，没有那么高的文学性，但是你就把你的感受说出来，把你遇到的这个让你痛苦的人写出来，我觉得就挺好的。另外就是关于描述自己感受的话，我也会希望大家能够，假设你在愤怒的时候，你在有想问问题的时候，可以把问题和你的这个金刚怒目的这一面也可以写下来。我觉得这个是比较古典的，能够回到我们最初的写作，明知道写出来也没有用但还要写的那个力量是有关系，那个机制是有关系的。我也会希望同学看看沈从文自传，他年轻时候写的自传，或者瞿秋白的多余的话，巴金的怀念萧山，北岛的父亲，王安忆的今夜星光灿烂。在我看来，这些都是有一点知其不可而为之的那个力量的，那个新的力量的，是更接近于写作最初的那种纯粹的状态的吧。因为如果凭空生成一个看起来像作品一样的东西，现在真的已经是很容易很容易了，你甚至可以布置给他，你可以悲伤，你会怎么样。我们同学讨论的其实更深，我们同学会更多的讨论到表演，上次那个你也在嘛，对吧？就是这个表演的部分， 其实都是有关的，都是有关的。但是我没有看到任何一个好的理论来讨论我现在面对的当代当下的我们青年写作的问题，没有人讨论过我感兴趣的事。但是他每天每周你只要做这个事情它就会发生，这个挺有意思的。我觉得
我今天听的时候其实也是有很多触动，然后我现在回忆起来的最触动我的地方是老师刚前面提到说，其实在这样的一个 AI 的时代，老师还有很多写作者，还有老师学生也是写作者，仍然在试图去描摹那样的痛苦。然后我也是想到说，之前跟朋友们讨论，不知道老师有没有听说过豌豆公主的这个童话故事，然后会觉得就是我们可能都有一些像那样的豌豆公主，就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经常会感受到那颗豌豆的存在，然后就没有办法很舒适的生活。可能跟这个主题有一些偏离，就是想要知道老师有过这样的经历吗？就是你有遇到过这样的豌豆吗？然后或者你现在有找到那颗豌豆吗？以及如果说我们想要去更好的找到那颗豌豆，把那颗豌豆给拿出来更舒适的生活的话，老师会有什么样的经验吗？或者说在阅读和写作上面你有过什么样的尝试？
我觉得豌豆这个事情倒是蛮像个好的写作题目的就是它本身是蛮好的，确实是这样的一个东西，怎么把它描述出来的一个东西，其实都有一点，比方包法利夫人也是啊，他如果按照常理的话他不应该这样生活，对吧？安娜卡列尼娜我觉得也有一点的，我很喜欢就是像那次工作坊一样，我们讨论其实他跟沃伦斯基去意大利的那一段其实写得很好的，其实是一个零度的拷问吧，一个逼近的拷问，就是两个冲出贵族生活秩序的社死的人，两个相爱的人，孩子也生了，接下来在一起还能干什么？我们总是说要冲破束缚，要私奔，就是恋爱脑，就是没药救了或者怎么，但是他把这个事情描述出来了，把他们非常边缘化，来往的人也不再是过去那些人，基本上被驱逐出了原本的社交圈之后，他们还能做什么？两个有过爱情的人还能做什么？那安娜就画画嘛，是吧？她在画画当中也找到过一个知音，就是像这种场景，我们也不太把它当作主场景来讨论，我们更多讨论的是安娜之死，但事实上它很重要，它对生活很重要，它就是那个拿掉了豌豆之后会怎么样。顺着林慧讲下去，就是当这一位女性她在她原来的生活秩序里面，尽管也没有人虐待她，尽管她看起来还挺忙碌还挺受欢迎，但她总觉得哪里不对，对吧？呼啸山庄也是啊，凯瑟琳也总觉得哪里不对，但是一旦你把这个豌豆拿掉了之后，一切就都解决了吗？作家会写这些，就是好的作家会关注到这种人的处境跟困境，我觉得这个都是我很喜欢的东西，经典小说里有，当然有的好一点的通俗小说里也有。
好，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吧。
好的好的，谢
谢
林慧，
谢
谢
老师，
谢谢小马。
感谢大家听到这里。一位老师在最后说，他做很多事情其实都很慢，就像种植物一样，有的花可能到这个点才会开，也有可能不开，但种植的快乐可能也就在这里。在我自己 AI 上瘾的这段时间，我试着训练他帮我编校文稿、剪辑音频。说实话，文稿他做的还可以，但音频真的就不太行。以及为了让它能更好地达到我期待的效果，我还会一遍一遍地调试它、调教它。我也不知道这个时间是不是值得的，暂时还没有非常明确的答案。另外，确实在音频剪辑上还没有特别能达到我们要求的工具。小马和林慧每到周二的晚上都会在公司取经打引号，就是做张一威老师《人间西游》的节目，这也是我探索 AI 工具的其中一个原因，希望大家可以少加班。但林慧说做《人间西游》让他在快节奏、信息过载、格外注重结果的世界里，帮容易心急、容易三分钟热度、容易为悬而未决焦虑的自己 培养起了持续做一件事情的耐心和专注力。他说一秒一秒的剪下去总会剪好的。那虽然有这个好处，我还是希望未来有好的 AI 工具可以帮我们再减点负。以及其实 AI 的伟大也是建立在无数人类智慧的累积和无数劳动者的喂养之上。我们当然可以享受这个成果，但是就如果要记功劳的话，也不能把这些都记在一个最终被做出来的这样一个工具身上。它的背后是无数的真实的人的智慧和人的劳动。那今天这期的节目的主体内容搬运自看理想世界读书日的活动，除了张一威老师之外，我们还邀请了蒋方舟、梁杰、骆以军、郑颖、邱宇威、王芳、谢金、袁长庚、杨瑞、张浩成、张秋子、张昭伟等老师，分享了他们在信息过载时代的阅读和生活。如果你对其他讲者的回答也感兴趣的话，欢迎下载看理想 APP， 搜索世界读书日，即可进入专题免费收听。而且在4月30号之前，每位登录看理想 APP 的用户都可以获得一张节目优惠券，可以用于购买上述部分老师的节目。好的，广告结束。那这次参与活动的好几位老师都提到，其实 AI 时代暴露出的问题在 AI 诞生之前就一直存在了，比如说人的工具化倾向等等。问题并不在于技术本身，而在于技术对人的放大效应。它可以给人赋能，也可能放大人或者人类社会本来就已经存在的问题，比如难以忍受悬而未决，只想听到自己想要的答案。另外，当生产力进入一个快速迭代和发展的情境之下，如何重新调整分配问题，如何让全人类享受到技术发展的成果，而不是加大贫富差距，也是一个越来越紧迫和严峻的问题。在使用技术的同时，我们也必须对它带来的一些可预期的、不可预期的负面结果始终保持警惕，也需要对人的存在本身始终保持敬畏和尊重。就像是当智能驾驶发展到今天，如果我们把方向盘全权交给智驾，自己完全不看路况，那后果可能是非常严重的。现实也已经给了我们教训。小马说，在做张一威老师的《人间西游》节目之前，没有想过《西游记》可以成为一个观测世情、观测文明、观测自我的大书。然而，就是在一次次的文稿梳理中，他重新理解了生命的灰度，也在晦暗中重新看到了日常的光彩所在。我想，这也是任何 AI 都替代不了的。如果你也觉得自己有点着急，有一点空，推荐大家去听一位老师的《人间西游》。在西游世界和人间穿梭，听一听到点下班的黑熊精的故事，看看想做全职女儿的百花羞，一集一集慢慢来。如果你觉得这期内容不错，也欢迎友情转发、友善评论，欢迎在看理想 APP、 小宇宙、苹果播客等平台订阅看理想时刻。我是 DY， 我们下期再会。